后2016年4月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当将荣耀归给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高兴上帝在这个时候将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能够再次聚集在他的殿中一同来赞美。历代之上29:13这样说到，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要称谢你，我们要赞美你荣耀的名。好吧，我们现在从座位上一起起立，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上帝唱出我们对他的赞美，让上帝的医治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让耶稣以我们赞美的声音当作他的宝座，在这边坐掌权坐王，用心灵和诚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
哈
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就是永留，用我的主你在这里。在心在永在一处，全心敬拜你那圣王母，他要被高举，终于今日头如光照耀，透过站在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你亮全身，敬拜敬拜永在一处王，
你是起初，
你是起初的末后的。一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高扬的高举，同一日日头光照耀，让我站在你的荣美，全心同一主，你要珍惜，期待期待永在一句话。
在圣经很多的描写。告诉我们在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要开口，开口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当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要降临下来，就要改变我们所处在的环境。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开口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远。
再
次
向神唱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中却永留，有我的主你在这里，
请
在永在一处，尽心尽拜
掌声向神献出欢呼，哈利路亚！再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有荣耀。
什么方式的敬拜，主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亲近你。主是在诗篇第100篇第四节这样说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现在感谢是多么简单却又带着大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领取祝福的来源，更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征战的武器。不要忘记天天将感谢献给创造我们的父神，使得我们因着这份恩典，因着这福音，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用准备什么样的祭品，我们只要如圣经讲的，用称谢进来，用赞美进来。主耶稣就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他也会将我们所需要的再次加添在我们身上。我们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我先向感谢我们的神，
世界属于你，我献上感谢，一真赞赞于你，只愿不断感谢，紧紧仰望你。
在我们心中，要成就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主耶稣你给我们的命定。主耶稣，让我们每次在敬拜、在灵修的时候，主耶稣，我们就更渴慕的来与你亲近，更明白主耶稣你在我们身上所主要我们走的那条道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以赞美、以感谢进入你的门里的愿。 主耶稣就看到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求所想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祝福在你的旨意之下。不论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是平稳的，是困难的，就是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身边，一路带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走向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你，这样子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永远让我们依靠的神在我们当中。所以说，我们特别为了今天晚上陈牧师要跟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所以说我们相信这是你透过圣灵启示给陈牧师的。当所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们进到弟兄姐妹的当中，依照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耶稣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让我们领受，让我们学习。就是我们特别为了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节，我们弟兄姐妹有许多身体被病痛捆绑，就是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就是求你医治的灵与他们同在，你平安的灵与他的家人和他同在，让我们在面临这样子的疾病的捆绑的过程当中，耶稣更加亲，更加紧紧抓住你，更加的体会主是你对他们的爱。所以说，我们要特别为了教会许多的事工的推行来祷告。但更多弟兄姐妹在推动事工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在做一件事情而已，而是让这件事情是要归荣耀给神，是要让神的名更加广传。所以说，我们就会祝福在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当中。就是我们也将今天晚上的敬拜再一次恭敬地摆上在你面前，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用心灵和诚实来向主献上，主你就悦纳这样子的敬拜，这样祷告祈求就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我感谢你耶稣，
我感谢
感谢你，主，我们能够存在是因为你爱我们，是因为你的存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主，有时候我们很期待看到神迹奇事，因为我们看到神迹奇事，我们才知道主你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真的看顾我们的生命。但是主，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所呼吸的每一个空气，我们所享受的每一个阳光，我们所领受的每一滴水，都是你对我们生命最大的恩典跟祝福。主，我们也看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常常敌对你，我们的生命常常犯罪，以至于我们的空气越来越糟，我们的水也越来越不洁净，我们的阳光也越来越穿透臭氧层，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造成很多的一些威胁。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爱保守我们，你让我们仍然有平安。 主啊，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主啊，神迹就在我们每一口呼吸的当中。主啊，神迹就是在我们每享受的每一杯水的里面。主啊，神迹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这些都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得来的，这些都不是，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的能力能够领受的，是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啊，帮助我们不会忽略我们对你的感恩，我们不会忽略这些好像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再次来思考，我们应该要献上感恩，因为主，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让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成为一个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的人。愿你的因恩典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因为稍微有一点点感冒啊，所以喉咙一直很不舒服啊，就是喉咙不舒服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好，也不知道哈。啊，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哈，啊，这就是喉咙一直很不舒服啊，这是职业病啊。医生看了之后，他说：“啊，你是做什么行业的？”我说：“我是当牧师。”啊，那难怪了，那难免了。啊，有一点又过敏，晚上睡觉的时候嘴巴开开的，然后他说这更容易哦，造成那个能够本身有一点啊鼻腔有点过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好，真的需要上帝的恩典了哈。其实感冒的时间不多了，对不对？健康的时间比较多，是不是？阿门吗？哎呀，我们常常说，哎呀，感冒的时候我们要神迹奇事啊，上帝你医治我。但是我们健康的时候都常常不会感谢上帝。我们很喜欢去看那些神迹奇事，我们的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在那边掌管一切，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困境。但是我们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却把上帝丢到旁边去了。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能够再次的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起来思考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他的神迹奇事，其实在每一天的当中，他祝福我们的生命，他保守我们的生命，他赏赐一切的丰富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起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今天比较短哦。我们盼望来这个同工没有麦克风，帮我念一下，来帮我念一下哈，因为我的喉咙不大舒服啊，所以明天还有两场礼拜啊，我就稍微节省一下哈。好，这个节点来。
希律、拿入、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好，今天的经文算是比较短哦啊，但是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啊，在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受派到耶路撒冷啊，提供这些资金来帮助这些啊耶路撒冷教会，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啊旱灾啊这样一个困境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好，那这个事情其实在第十二章是一个蛮完整的记载哦。我们如果从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我们大概几乎可以看见，其实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困境，就是这位希律王，他觉得啊，杀了雅各之后啊，他看到这些犹太人很喜欢，犹太人很高兴，所以因为他们犹太人高兴，那么他如果跟他们站在同一国啊，他以后在治理这个犹太地区哦，就比较顺利了，他们的心就比较跟希律王接近一点点了，所以他看到说啊，杀了一个雅各哦，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一个更大条的，一个更大伟的，一个更大的一个。 个人叫什么？叫彼得，对不对？啊，耶稣的最得意的门生啊，哈，这个彼得那就更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彼得他在美门口将一个瘸腿的让他能够得到医治，哇，这个事情撼动了整个耶路撒冷。所以希律王就接着说，啊，杀了一个雅各，他们就高兴的不得了。那瞎了杀了那个彼得，那他们不是放鞭炮吗？对不对？所以他就什么抓了彼得，就准备要杀他。啊，因为抓彼得刚好遇到了逾越节，逾越节这个节期是一种释放，就以色列人从埃及得到释放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个逾越节不能够捆绑人，这个逾越节不能够怎么样去伤害人，不能够审判。所以希律王就盼望等到逾越节结束之后，他要来处罚，要来砍这个彼得的头。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在那边拯救了彼得。上帝为什么拯救了彼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教会在那当中切切的祷告，切切的为他祷告，带出这样的功效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当一个有权柄的君王，他要杀这些没有任何的权力、没有任何的武器的这些啊基督徒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就像以卵在击鸡，击死，就像以卵在击死，这样一个完全的没有招架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缺一个很宝贵的一武器，就是他们切切的祷告。他们切切祷告，我们看到人当人跟上帝一起同工的时候，那个神迹奇事就产生了，神迹奇事就产生了。好，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很喜欢讲这句话：上帝岂有难成的事？有没有读过？啊，在圣经里面太多了，包括诗篇里面，包括耶利米书，常常的这些先知书都常常在提到这件事情。上帝岂有难成的事？保罗我在说，在神凡事都能，对不对？我们很喜欢讲这句话，但是你去看这段经文，这些经文的记载，当他们在讲到，他们在宣告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在神凡事都能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在强调，你们的行为、你们的信心应该跟上帝连结在一起。你们应该带出一个寻求上帝的心。你们如果知道上帝岂有难成的事，那么你们应该有什么行动？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上帝是岂有难成的事，上帝凡事都能，这样就结束了？不是啊！如果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如果上帝凡事都能，那么你要做什么？你就寻求神嘛，对不对？你就跟上帝同工嘛，对不对？你就成为上帝的仆人嘛，让上帝使用嘛。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嘛？你就会看到上帝凡事都能嘛？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很重要的在提醒我们跟上帝的彼此互动的关系。这个互动关系是带着一个信心，带着一个宣告，带着一个领受上帝的恩典、祝福、能力，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群基督徒，我们知道教会是一群被呼召的人，对不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被呼召的一群人。好，上帝不是呼召一个人，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上帝不是呼召一个人，上帝是呼召一群人，一群人一起完成上帝所要做的工作。上帝不是只有呼召一个人，上帝盼望这一群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教会 Ecclesia 就是一群被呼召的人，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教会是所有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共有的。那么我们被呼召在一群的当中，我们就应该不要做一个成为孤独的人。什么叫孤独的人？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修就好了，我不用来到教会敬拜，我自己在家里面祷告就好了，我不需要来到教会参加祷告会。我们现在的祷告会，礼拜三祷告会真的是零零落落了，就是人数不多了。那牧师为什么很期待我们的祷告？因为教会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敬拜跟祷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发现在祷告当中我们真的很缺乏。好，教会是一群人，我们一起在那边服侍上帝，我们一起在那边祷告，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在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一群人。上帝使用这一群人来翻转整个社会，让整个社会被改变。我常常提到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叫纽西教会， 啊，柳溪教会哦，啊，这个是他们的礼拜堂哦，很非常的大哈、哦，啊，他们礼拜堂啊，非常的啊盛况哈、哦，啊，他们是从一个几乎快要消失的一个教会，然后后来成为一个啊，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教会。他们现在不止在美国很有影响力，在世界各地哦，都成为很有影响力的教会。他们现在有一个叫什么领袖的一个信念。领袖的一个信念的一个会哦，他们在台湾几乎都放录影带，放 DVD， 只要看 DVD， 只有看 DVD， 一个人就要四五千块，只有看 DVD， 看美国他们制作的影片哦，那个报名的费用就要四五千块，而且还什么额满，你还不一定能够进去。啊，他们非常的影响力啊，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我很感动，他们在啊他们的。出的书里面他们小组的这个一个策略当中，他们教会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什么？他说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不让一个会友在信仰的路途上是一个孤独行走的人。他们的教会要建造一个让每一个进到他们教会里面来的人，他们都在一群，我们一起在走这个天路，我们一起在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在领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祝福。他们的教会就是要建造一间没有人孤单上路的，没有人当他面对他生命的困境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没有人为他祷告的这样的情境。所以他们的教会在彼此互相帮助、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神迹奇事的教会。阿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我们有时候常常，特别是台湾人，我们喜欢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常常会喜欢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社会越来越个人主义嘛，这个社会越来越个人的享受嘛，我们个人的电脑，我们个人的房间，我们个人的火锅，有没有？哦，也有个人火锅，对不对？我们不喜欢跟人家在一起啊，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种现象。其实这个社会不是只有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很多都这样子。那基本上上帝呼召我们是成为一群人，因为一群人我们在当中可以成为帮助，我们彼此成为祝福，我们彼此互相扶持。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人生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啊，有些人他们就什么，他们就自己藏起来，他们就躲在自己的房间，他在那边流眼泪，他自己就在医院里面，他也不给牧不不让牧师知道他住院了。哎，我觉得这些弟兄姐妹都很勇敢，对不对？因为他们什么，他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自己承受，哎呀，上帝啊，我很难过啊，但是我不要让牧师知道啊，我不要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不需要他们祷告啊，啊，我自己祷告就好了。上帝是呼召你这样吗？你如果去好好去看马可福音书第十六章，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要请人来为你按手祷告。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在这一群的当中为你祷告。你回去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当有人生病的时候，你应该请教会的长老为你抹油。圣经还特别说，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说，因为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你不需要人家为你祷告，你却忽视了，你却失去了可能有义人为你祷告带出的功效，是不是？某一方面你是勇敢的人，但是你却失去了这个恩典。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群人，我们应该彼此遮盖，我们应该彼此祝福，我们应该彼此帮助。我相信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是义人，说不定见了一个小孩子，可能一个小孩子的祷告让我们的心就得到很大的激励，让我们的生命就得到很大的祝福，因为那个小孩子就是上帝所看重的。你不要忽略一个孩子的祷告。我的孩子送完送子，那时候小时候，我觉得他们祷告常常给我很大的提醒，常常给我很多的帮助呢。虽然很简单，但他祷告却让我很多的感动。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略，在这个当中很多都是上帝要的人。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教会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棒， 我们教有一个叫许安德烈长老哈，他是一个律师，他是以前是检察官，那他去检查说他脑出血，他要开刀，他要开刀之前特别打电话给牧师，他说牧师，我需要你为我祷告，我不一定是义人，但是我感谢上帝，弟兄姐妹，这个人是很有头脑的人，这个人在社会是很有地位的人，他的头脑也非常最自信满满的人，但是他，我觉得他很可贵的一个地方是，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当他遇到一些病痛的时候，他不是以为我自己就可以了，他就请牧打电话给牧师，牧师就为他祷告。啊，很感谢主，他手术非常的顺利，他两天就出院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去看他，真的，他说啊，都是牧师为他祷告，说不是不是，绝对是不是牧师为他祷告。但是你有一个仰望上帝的心，你有一个渴慕上帝来医治你的心，你怎么去仰望上帝呢？就是盼望教会所聘请的一个牧师，在成为关顾每一个的生命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牧师，当你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你会至少请牧师来为你祷告。牧师如果祷告有困难，我也会请所有的这些祷告的伙伴，这些愿意委身为弟兄姐妹来祷告的这些弟兄姐妹，请他们来祷告。我相信在这当中，如果有一个义人祷告，那就带出很大的功效，对不对？我怕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领受这样的恩典，领受这样的祝福，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在帮助我们。哦，这个就是那个啊，柳溪教会了哈，他那整个那个社区哈，下面这个图片是外面的这个图片啊，上面是他们里面哈室内的这个图片。现在在美国非常的有影响力的教会，在世界上也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好，耶稣也这样吩咐我们，他说：“我要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就这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要特别把它牵起来。有两个人，为耶稣为什么不说一个人就好了？哦，这句话我常常在祷告当中，我常常很喜欢引用，对不对？我就在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成为彼此的遮盖，我们要领受这样的恩典啊！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成为太平间教会的一份子。如果我们都能够彼此祷告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吗？我们彼此互相摆上祷告，那上帝的大能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了。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个人，他还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阿们，兄弟们，上帝呼召我们走出来，在教会我们彼此服侍，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彼此互相代祷，因为一人的祷告带出很好的功效，上帝就要帮助我们。好，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这是保罗在论教会观了、啊，教会论了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主的圣殿。不是你自己，而是我们要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好，这个很重要哦。保罗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被上帝拯救，被上帝吸引，被上帝呼召，我们彼此在建造主的圣殿，我们都在建造主的圣殿，我们只不过是一块砖，上帝就一借着你让这个圣殿被建造起来。这个圣殿是什么圣殿呢？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圣殿。这保罗在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哦，还有第六章也有再重复一遍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边讲的，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你们是神的殿。好，是指这个殿哦，这个啊 ，house 这个是上帝的圣所，是归上帝为圣的一个圣所。我们每一个人属上帝的子民，我们彼此成为灵工。这是当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上帝分别为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的殿了。其实上帝的殿不是因为这个建筑盖得像礼拜堂，不是，而是在礼拜堂，在这个建筑里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圣灵的殿。当你们彼此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所以我们彼此要建造起来，我们要聚集在一起，我们互相帮助，这个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走我们自己想要走的路，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在这边荣耀上帝的名，就让上帝要在我们当中来使用我们。所以耶稣也这样提醒你们说，你们在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时候，你们的天父就必成全。好，这个就祷告。耶稣为什么叫我们要彼此能够祷告？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不完全的，我们容易什么走自己的路，我们容易偏差走自己想要走的路。所以彼得也是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这边很重要，这边在告诉我们，他一开始说你们，因为你们的仇敌，他是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讲的，因为你们的仇敌，仇敌是不分男女的，不分任何的肤色，不分任何的民种族，仇敌是针对每一个人，但是他会找到谁？他会找到某一个人，英文叫 someone， 某一个人。当你是落单的一个人的时候，当你没有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走偏行己路的时候，就是魔鬼要攻击你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开始跟教会疏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开始怎么样离弃上帝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开始面对很多的危险，很多的那种攻击我们生命的这些状况，我们就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经文里面，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这样的记载，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信息。有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在祷告，但是有一个人他看见自己好像神，这个人叫做希律王。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有看到，人的心是会偏行己路的。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心远离上帝的时候，就成为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就必会带来失败。所以奥古斯丁很强调，人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就是骄傲。因为骄傲让我们的生命不再需要上帝，骄傲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们从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一个画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面对压迫的时候，他们切切的祷告，他们彼此聚在一起祷告，让上帝作为在那当中。但是有一个人他偏行己路，他觉得他是神，他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一个人，很有能力的人，但是这个人很快就跌倒了，很快就垮台了。我们看到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置上面对他们讲论了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其实正确的翻译是说，他们说之前我们敬你为王，如今以后我们尊你为神。结果我们看到圣经说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希律王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觉得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好，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希律王他在面对这个问题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研究，他的研究记载，他说约瑟夫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是用人的那种人文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的记载是这样记载，他说当罗马皇帝格拉丢生日的时候，他们举办了一个运动大会，希律一大早就来到会场，他穿着银色的袍子向东而坐，结果东边的太阳一出来的时候照在他的衣服，百姓只觉得他的衣服发光，使众人无法辨识这个声音到底从哪里来的，因为那个眼睛非常的刺眼，他们看不清楚。因此他们就对希律王说， 之前我们敬你为王，从今以后尊你为神。希律王听了并没有拒绝，他抬头一看，当他正在心情非常的高兴的时候，他抬头看见了在一条绳子的上面有一头猫头鹰在绳子上面。当时他觉得这是一个凶兆，他觉得这有问题，所以他的内心就产生了阵痛，他的肚子开始剧痛。那五天之后希律王就死掉了，这是约瑟夫的记载，约瑟夫记载。但是我们的圣经很简短，我们圣经的记载是什么？希律未将荣耀归给神，主的使者立刻罚他被虫咬死，然后就这样结束了。好，我们圣经更简短的记载这样的事情，不论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结局是一样的。希律王很快就什么垮台了，他很快就结束了。当他觉得他跟上帝同等的时候，他与上帝可以一起并肩的时候，同样的那个 level 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荡到谷底，他的生命就失去了。耶稣也常常告诉我们，你如果赚了全世界，你失去了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我们生命不是常常我们在争夺一切吗？我们想要得到一切吗？我们不知道这个推罗西顿的这些百姓到他们安什么样的心？我想最主要是他们的关系不是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希律王哦，跟这个推罗西顿的人他们的关系不好啊，所以哦啊，希律王就在那边有一些啊厌恼怒了。我们看到二十节说，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哦。这个推罗西顿其实跟希律王是一个彼此互相合作。我们知道推罗西顿，如果看地图，推罗西顿是在地中海的东边嘛，东岸嘛，东岸也是在整个巴勒斯坦或是在犹太地区很重要的借着那个地中海的一个港口，所以推罗西顿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他们经济所有的经济都要靠这个地中海来运输嘛，来运输，从海它可以运输比较方便，所以就从地中海。但是推罗西顿他们的粮食，他们虽然是一个经济的港口，他们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们的粮食需要依赖希律王的提供，借着从犹太地区提供的这些粮食包括玉米，给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对希律王来说，港口是他们经济的要脉，但是对这个推罗西顿的人来说，犹太人希律所管辖的这个犹太人是他们生活生命很重要的要脉，他们彼此是互相连带关系的，互相有一些影响的。但是他们关系交恶之后，他们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在那边就用各样的方法去谄媚，去巴结这个希律王。所以推罗西顿的这些百姓，他们就希望能够这样来奉承这个希律王哈，让他高兴哈。所以他们就这样说啊，你是神啊！这希律王就说啊，你们说的真好啊，你们真的是很聪明啊，你们真的很有智慧啊。结果很快的，他的生命就这样子垮台了。好，很重要的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常常会面对这些问题啊。但有一些人很会夸奖人。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很会巴结人啊，你很优秀啊，虽然讲优秀都还可以啦，你能力很好都可以啦。但是当有一天说你是神的时候，你不要接着说啊，你说的真好啊，那就很危险，对不对？我们看到彼得也是，我们在之前第十章我们看到彼得他叫哥林流的家，有没有叫哥林流的家？就哥林流就什么？哥林流就看到彼得来了，就马上跪下来拜他，对不对？圣经说他们就俯伏在彼得的面前就拜彼得，结果彼得就怎么样，他说你们赶快起来，我也是人。我们不要昏了头，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真的很需要警醒，我们不要昏了头，好像我们什么都可以，我们什么都能。所以我们看到在马丁路德的时代，他们也看到这个教皇已经糜烂到一个地步，教皇他竟然说他的话语比圣经还有权威啊。所以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教皇他已经怎么样把自己看得比上帝还要有权威了，所以教皇无误论了，你知道教皇讲的话不会有错误。
可能圣经的话有错误，但是教皇所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误。哇，这就是马丁路德在那时代看到啊，已经教皇大翻的地步哦，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才做宗教改革。他的宗教改革很重要的口号就是什么？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这叫宗教改革。我们长老教会就承接这样的系统，我们长老教会就是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教文他一生他就是这样子，他没有什么可夸的，他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的。他一生最后他死的时候，他还吩咐说不要为我雕刻任何的那种墓碑。所以教文他死的时候没有墓碑，他现在葬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说我不值得留恋，我什么都不是。我知道教文到现在我们长老教会还受他影响，现在很多的系统神学还受教文的影响，因为他对整个基督教的影响太大了。但是他非常的谦卑，因为长老教会很重要的宗教改革的理念就是什么？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我们都不算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很谦卑，我们真的要常常将荣耀归给神，让上帝来带领我们。所以耶稣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连耶稣来他都这样的谦卑，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乃是要服侍人。那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起来，我们就要跟耶稣一样来服侍人，来帮助人，来服侍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一起来让他更干净更整洁。我很感动，我们现在礼拜六晚上我们的青少年在那边洗厕所，哎呀，我都很感动。哎呀，我们那些弟兄姐妹那些人亲人他们愿意这样的委身，我相信上帝一定祝福他，因为他在小的事情上面这样的用心，上帝也必祝福给他的生命能够更有影响力，更大的祝福在他生命当中。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帮助教会复兴。今天的经文到24节，我们前面来，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好，我们看到12章的一开始，希律王压迫基督徒，将雅各杀了，将彼得抓起来准备砍头。他压迫了基督徒，让基督徒非常的难过，但是基督徒在那当中他们切切的祷告，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在那边彰显出来。虽然在遭受压迫，但是上帝的大能却在那边彰显，上帝的能力却广传，上帝的福音却影响更大。我们看到上帝的神迹奇事能够在每一个地方在那边被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改变了这个历史，上帝改变了那个环境。我们看到当希律王他不可一世，他非常有能力，非常有power的时候，当他人家把他说啊，我们所听到是神的时候，我们过去把你尊敬为王，现在我们要敬你为神。他觉得他说得很好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当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堕落了，他的生命就堕落了。但是教会却兴旺起来，教会因为谦卑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上帝，仰望上帝，上帝就在那边让整个教会改观，让整个教会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是初代教会的历史。其实在我们的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在面对不论是从清朝日本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教会都在面对各样的压迫。在日本时期，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马雅各医师来到台南就被人家被攻击啊，你为什么传耶稣？你应该传马祖啊，对不对？现在应该传托底高的地方，因为传耶稣被压迫啊。清朝教会被压迫，日本天皇那种皇民化的这种运动在影响信仰，包括教会要做礼拜之前一定要先拜天皇，要把日本的国旗放在礼拜堂，要把那个天皇的那种行柱牌啊放在礼拜堂。教会那时候在面对这问题啊。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的传统，我看到我们九十年史的记载，那时候的一个牧师叫黄义 王主义，主义不输，他很有智慧。他说因为我们教会那时候有一个牌子，至尊上帝，上帝最大，如果天皇拿来这边吼，对天皇是不敬，对天皇是伤害，所以最后天皇的那个牌子就要拿到牧师馆，在牧师馆里面放着，就点了什么这样的一个敬拜，拜偶像的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国民党来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我们台语被没收，我们的圣经被没收，我们被压迫。我们教会在面对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在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看到在最大的挑战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高俊敏牧师被诬陷，被抓去关。在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在那边投降，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中心。我们教会在高俊敏牧师被抓去关的时候，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全台湾祷告的中心。我们弟兄姐妹没有害怕，虽然很多的那很荆棘都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弟兄姐妹祷告会爆满。就是在教会最受到最大压迫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带着信心，带着上帝的大能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起来敬拜，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看见上帝的神迹奇事，不但帮助了高俊敏牧师的家庭，也帮助了高牧师在军中在狱中的他的生命的状态，他得到很大的鼓舞，很大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都在面对各样的压迫，我们的教会不但是政治来的压迫，可能有世俗化的压迫，世俗化对我们教会的影响。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不亲近上帝，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力量来抵挡这样的事情。我们看见当教会在面对这样压迫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广传是什么呢？广传就是什么？就是从内在的力量旺盛，兴旺就是内在的力量一种旺盛，广传就是对外的果效，带出很好的果效。我们教会没有因为这样子被压迫，以至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就消失，没有。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仍然在台湾兴旺。我们在被压迫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看到今天国民党都垮台了，很快的他的党产就被没收了，对不对？被处理掉了。这些人过去为了利益结合的人，他们到时候就分散了。国民党会垮台，我告诉你，长老教会不会垮台，奉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不会垮台。因为当我们在面对压迫的时候，也就是圣灵在做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人生也会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会面对挑战，我们会面对困难，但是上帝呼召我们，我们彼此聚集，我们切切祷告。当我们在切切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让上帝做工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就让上帝运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刚强壮胆的生命，让我们生命都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我很喜欢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因为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你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压力，我们你要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上帝岂有难成的事？上帝必在这当中彰显他的大能，上帝必在这里面带领我们的生命去领受他的恩典，他的祝福。如果你是带着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很多人很喜欢说啊，我们就常常喜乐，每天都啊喜乐喜乐喜乐，但是我们缺少了一件事情，常常祷告。我们不住祷告，我们就很忽略，对不对？啊，我很喜欢喜乐，哦，我很喜欢感恩，哦，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喜欢想喜乐，我们都很喜欢讲感恩，但是我们就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其实你在喜乐在感恩的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祷告。 因为你的祷告就是你谦卑来到上帝面前，你寻求上帝的能力，让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的祝福，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祷告，上帝的恩典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子，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彼此互相祷告，一人的祷告带出大有功效的祷告。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义人，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义人，我们当中有很多上帝特别拣选就是为他祷告的人。你的祷告都不可轻看，你的祷告都很重要。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感恩，但是不要忽略了最重要的祷告。祷告就让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事情。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要献上感恩。感谢他是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活着，阿们。我们要感谢他是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缺乏，阿们。他的恩典丰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这边，你有为这个事情感谢吗？你有现在的感谢吗？你今天所领受的这样的恩典，你有把这个摆在上帝的面前来感谢他？我邀请弟兄姐妹，这个时刻你来感谢耶稣，让耶稣的爱更大的充满你，让耶稣的恩典更大的充满你，让你的心献上感谢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把我们的心再次的摆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的爱再次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祝福，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来到你的至圣所，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所祝福的儿女，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真的要献上我们的感谢。 主啊，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获得的，乃是你爱我们，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恩赐，无论是空气，无论是雨水，无论是阳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啊，当我们心感到郁闷的时候，我们到户外去，我们看到了那个山地的这些绿色的草原，我们看到这些茂盛的这些树林，我们听到了小鸟的叫声，我们看到了这些花朵的漂亮。主啊，这些都是你对我们生命的祝福。你要告诉我们，你是爱的神，你祝福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这样的恩典。主，我们要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献上感恩的祭，让我们常常献上感谢的祭，让我们用欢喜快乐心进入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用欢喜快乐心来服侍你，来荣耀人民。主啊，不是把这些荣耀归到我们自己，我们这些服侍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什么可夸的，是因为你给我们恩典，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主啊，给我们就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你，感谢你给我们很好的同工，很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那边来建造主你的身体，你圣灵的殿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成为彼此服侍的人，我们成为彼此祷告的人，我们彼此那边来建造主你的荣耀在这个地方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把这首歌唱一遍。 领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服侍你，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愿意为了主摆上生命的祭坛，来让上帝使用，以至于让教会能够兴旺，让主你的福音广传在这个世界。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